三年后 AI 法庭开始审判人的生死，科幻吗？惊悚吗？走出影院，面对全网龙虾刷屏，人们已经从空气里闻到一股急吼吼的气味。 AI 伦理的成型已经赶不上 AI 应用的速度了，你要用什么投喂那分辨善恶判断公义的龙虾？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境界闪屏，极限审判，我拿什么喂养你？文穆多。近日龙虾刷屏全网，它不是餐桌上的美味，而是一个开源的自主接管电脑系统执行任务的 AI 智能体。没多久，那些排队装虾的人就发现龙虾暗藏风险，它既能辅助办公，也能暗中越权行事。几乎同时，中东战场传来消息， AI 系统以秒级速度参与，第一时间让伊朗国的领导走在了群众前面。网络一片哗然，质疑 AI 的声浪此起彼伏。2026年年初刚上映的美国科幻惊悚片《极限审判》把观众带到2029年的洛杉矶，当地政府为了遏制犯罪率的飙升，开发了 AI 法庭 Mercy。 Mercy 的意思是仁慈，因为政府宣称他是最公正、绝不徇私枉法的高效法官。影片一开始，刚刚苏醒的警察克里斯·雷文便发现自己被固定在了 AI 审判系统的终极审判桌上，他被控杀妻之罪，若不能在90分钟内证明自己无罪，将被就地正法。故事设定时间仅仅是三年之后，屏幕前的观众仿佛被气喘吁吁拖进一场听证会，紧锣密鼓地审视 AI 拥有决策权所带来的效率和漏洞。毕竟走进影院之前，我们已经从新闻里闻到一股急吼吼的气味， AI 伦理的成型已经赶不上 AI 应用的速度了。故事的焦点在于雷文并非罪犯，而是被人栽赃，加害者尼尔森就是想要证明这套 AI 系统不可靠。他在第一场审判中就做出严重误判，夺去了尼尔森的弟弟大卫的性命。女警员杰奎琳为了打击犯罪、捍卫秩序，用错误的手段成就自以为是的正义，偷偷丢掉能证明大卫无罪的关键证物手机，大卫成了为 AI 法庭立威的牺牲品。杰奎琳以为只要让人们恐惧就可以控制犯罪，而大卫只是个流浪汉，死不足惜。为了高效地维护自己判断出来的善与恶，人类躲在被称为 Mercy 的系统背后杀人，仿佛在大数据的池子里一边洗手一边说，都是 AI 惹的祸，与我无关。看过《指环王》的许多人都对里面的古鲁厌恶至极，作者托尔金干脆让佛罗多替读者说出心声，可惜比尔博当初没杀了他。甘道夫却略带愤怒地回应，可惜正是因为怜惜之心叫比尔博停手，许多活着的人本应该死，死了的人本该活着。佛罗多，不要轻易决断人的生死，万事的结局智者也难料。片尾克里斯拿枪指着伤害自己一家的凶手，最终没能扣下扳机。他走过了惊心动魄的审判，在断人生死这件事上心有余悸。2000多年前，在当时法治最健全的罗马帝国与最严谨的犹太宗教体系的夹缝里，有一位被双重错判定罪的犹太人，没能戏剧性的在最后一秒从刑具上下来，反而甘心走向死亡。只有一个完全无辜者的死，才能让人们看清楚，人类之中没有公义可言。借着复活和审判，神把他的公义当作礼物赐给人。 对这一事实的领悟，让二十世纪法国著名法学家埃吕尔认识到，罪并不是指人违反了某种道德或法律，而是指人类想要独立于上帝之外，拥有定夺善恶的权利。当人类自行判断何为善恶，人与上帝的联系就断裂了，人只能独自面对审判的重担，不义的人被迫要去定夺并维护正义，这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于是人想到使用 AI 把自己从困境中解救出来。在电影《90分钟的审判》里，当所有人都疲于发掘真相，只有 AI 还在鼓励克里斯继续寻找证据。最后 AI 法官问幸存的克里斯，我们都做了什么？克里斯回答，人类和 AI 都会犯错，也都在学习。这句台词越过屏幕，对着被装瞎一族搞得有点焦虑的我们说话。摆在人面前的是一个巨大的诱惑，我们如何使用 AI？ 用什么投喂龙虾？我们是否期待利用 AI 的加持，牢牢抓住分辨善恶、判断公义的权利？我们是否选择继续用骄傲、争竞、悖逆喂养心中的那只龙虾？
全能上帝，万福全愿，恳求垂听我赞美。上帝恩典，似水长流，我们高声颂恩惠。愿主加